出名的女士哈，那叫路德。啊，很多基督徒都喜欢取名字叫路德，有很多的电影啊是根据路德记拍的。这幅名画呢是法国的画家，写实派画家米勒画的啊，他画了这幅画叫十岁。十岁就是根据圣经里面路德记啊，他在田里面捡人家剩下的稻穗而画成的。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个问题。我们说上次讲了那个勇者不惧嘛，那中国人呢，其实中国人非常重视三个品德，叫智、仁、勇。智者不惑，仁者不忧，然后勇者不惧。我们已经讲了一个了，今天讲第二个，我们要讲仁者不忧，就是说一个有仁心、仁术的人是不会忧虑的。那这跟现实离得太远了。今天请问在座哪一位，你今天心中没有一点忧虑的？有没有？只要有啊，恭喜你啊，你应该今天要去好好庆祝一下。我想我们每天每一个人起床心里面多多少少都要忧虑哦，至少要忧虑一下今天早餐吃什么啊，去教会要穿哪一件衣服，还有呢教会结束以后要做什么哈。那其实中国人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哈，中国人是非常喜欢忧虑的民族，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哈。哎，从小我们就孔老夫子就跟我们说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就叫我们说你做人总要烦恼一下吧，你不为未来烦恼，你今天眼前就会碰到困难了哈。然后到宋朝，哎呀，更是啊，这个范仲淹先生啊，真是哈、啊，我深爱这句话。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用这句话来做我多愁善感的少女的那种的借口，因为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呢，我年轻的时候，如果你们认识我的话啊，可惜宛如那时候还可能见过我哈，我们同样都是高雄女中的。那个时候的我，十七岁的我，可以这样来形容：惨绿少女哈，就是整天就愁眉苦脸的哈，还很忧郁啊，然后就读诗啊哈，读唐诗、读新诗，然后写诗哈，那整天就是哈，不是人间愁滋味，但是偏偏要说愁哈，那这样才觉得自己是个文艺少女哈。所以呢，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之下长大的，我们很喜欢忧虑。等到我大一点的时候，还发现，哎呀，要忧虑的事还真多呢。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刚读的经文哈。我们说到拿俄米呢，其实他有十足的理由忧虑，所以他是这样的。我们如果看第一节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呢，第一节的时候说以色列哈，哎，在士师时代啊，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哈，就有饥荒。然后呢，这个拿俄米的先生是一个很灵光的人呢、啊，他想，哎呀，我们这饥荒，那我们就逃到丰富的地方，逃到死海的东边，有一个肥沃的平原，那个地方叫做摩亚平原。那就说，哎呀，至少到那儿饿不死吧，总是有饭吃，所以他就带着他太太啊，这个拿俄米本来的名字的意思啊，就是快乐，哈，那也叫甜，所以呢，可能拿俄米年轻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叫他田姐儿哈，所以他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哈，所以他也蛮乐观的。等一下我们就看见他的个性是，即使在人生的大悲苦当中，他还蛮有幽默感的哈。那所以这个人天性应该是很快乐。结果去到那个地方呢，生了两个儿子哈。那过了不久呢，哎，他年纪老迈，他的先生呢，这个以利米勒就过去了，就过世了。过世之后呢，就他一个人当寡妇哈。没想到过了没多久，他两个儿子也都过世了。还好两个儿子都有结婚，都有太太哈。那所以这一门孤寡，就三个寡妇哈。那这个时候呢，拿俄米怎么办呢？拿俄米怎么办？就是我们刚读的，他就回到他的家乡。人家说啊，拿俄米回来了，还带着外国媳妇哈。那所以大家都围过来看了哈，哎，拿俄米，拿俄米，拿俄米叫他。他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不要叫我田姐儿，我一点都不快乐哈， 我非常悲惨，他甚至说是神让他遭受人生这样子的患难。那我们来看看，其实这个路德记很有意思，他的经文刚好呢很完整，就像上一次我们读的以斯帖记一样，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你来读它的话，假如你没有读过，盼望今天我们好多新朋友，那大概都是在 Ruckus 读书的年轻的朋友，如果你没有读过这个路德记你回去好好读一读，我相信你一读就会喜欢。这是一个罗曼史，这个爱情故事非常的完整。那它的结构是这样子的，它有一个对称的结构，一开始呢就讲到拿俄米贫困无依，然后呢他就带着他的媳妇回家乡，结果呢路德就去拾穗，就去捡人家田里剩的稻穗为生，就人家收完了然后他捡剩的。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一个恩人叫波阿斯，然后呢波阿斯答应要帮助他，后来波阿斯就成为拿俄米的买赎者。好，等一下我会解释什么叫买赎者。所以这个故事好像就是这样子，从悲开始，然后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有喜，然后中间这个人物是男主角是波阿斯，接着呢这个波阿斯就跟着拿俄米就结婚了，然后给这个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就是拿俄米老年得福。所以我们就会看见他这个经文的中心在波阿斯的出现，是整个故事由悲转为喜，然后呢对称到最后的结局，你可以回应到起初拿俄米的悲苦人生。拿俄米老来的时候非常的喜乐，有孙万事足。我们这儿好多人有孙子了，有哪一些是当了祖父母的，请你举手看一看。哇，好多哎！我也很希望我赶快加入这个行列哈。我孙女儿米衣服都买好了哈，好多年前都买好了。好，那最后呢，就有一个附录。这个附录很奇怪，你读到这个地方，你觉得这个故事已经大结局了，就是剧中喜剧，皆大欢喜。怎么多了一个族谱呢？这个族谱说到这个拿俄米的这个孙子，就是路德跟波阿斯所生的这个孩子叫厄贝德。原来这个厄贝德呢就成为大卫的祖父，好，厄贝德就生了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路德记这个爱情故事放在这个充满战争血腥的士师记之后，在撒母耳记扫罗跟大卫做王的中间夹在那里一个短篇的爱情故事，一个记载，你会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会这样放？其实它有一个目的的。编排圣经的人，这个路德记是用来证明大卫虽然他的他的祖母曾祖母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摩亚女子，但是他的那个曾祖父是那个就是波阿斯，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所以这个是要来证明大卫作为一个王他的身份的纯正，血统的纯正，所以这个位置放在这里。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这么悲苦的人生是怎么样，拿俄米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怎么样脱离忧虑。我想假如是我，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主啊，千万不要这个事临到我，不要有一天我带着我的媳妇，美国媳妇 Christina 回台湾去，然后不是快快乐乐回去，那真的是我有十足的理由忧虑。拿俄米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拿俄米当时的心情就是非常的绝望。但是呢我们看见拿俄米这个人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他怎么样会脱离忧虑呢？我们来看一看，他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心中有爱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他就准备要回家乡去了，结果呢他两个他有信心，第六节说到，因为他听说耶和华眷顾他的子民，赐粮食给他们，就带着两个媳妇动身从摩亚地要回去。他有信心，他虽然在摩亚地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非常憎恨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摩亚人是 我们记得亚伯拉罕有一个侄子叫罗德，那罗德呢，就是跟他的罗德的两个女儿跟他的父亲乱伦所生的孩子，就住在摩亚地。所以呢，历代以来，以色列人就很看不起摩亚人，觉得他们是非常不道德的一种民族哈。那偏偏他们就这个路德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哈。所以呢，但是拿俄米在人生的低潮当中，他想到他的神呢，让以色列民脱离饥荒，现在有食物吃，所以他就说，那不如我们回去吧，不然三个寡妇在这儿怎么办呢？所以就带着媳妇要走。可是走的时候，走着走着，拿俄米这个人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真是不愧是田姐儿哈，心地很善良。他走着走着，两个媳妇跟着他，他想，哎呀，这怎么行呢？我应该为我的媳妇的未来着想啊。他没想到说两个媳妇以后赚钱养他哈，他想到是他们的将来哈。他很无私，他就跟他们说，去吧，你们还是各自回娘家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善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哈。然后他的大媳妇就很伤心的就放声大哭就回去了哈。他们起先两个人都说，我一定要跟你回去，我们不离开哈。所以这婆媳感情很好啊。我想这个拿俄米真的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人心有心中有爱的人，不然的话婆媳关系怎么能这么好呢哈。我想我们在座，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历年来就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啊很有名啊，自古以来婆媳就是有问题哈。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脱离哈。那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婆婆，你跟婆婆或者你跟媳妇有美好的关系，那是很大的福分哈。我是个很有福的人哈，吴妈妈哈，这是我的那个婆婆哈，我想大家都好多人见过，她是个很有爱心的一个长者哈。所以我跟我婆婆去街上买菜的时候，卖菜人说，他们认识我不认识我婆婆，他就说，这是你妈妈吗？我说是啊，是我妈妈。他说，你是他女儿吗？我说我不是，我是他媳妇。他说，哟，你们两个人手牵手来买菜啊，这还真难得哈。然后他说，我看你们两个就长得不像，不过呢，哎，你们两个手牵手还真像母女一样哈。那现在我也在学做一个好婆婆哈，我有一个媳妇，所以我也要把我婆婆对我的爱传给我的媳妇哈。所以呢，这个拿俄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跟他两个媳妇感情很好，那所以媳妇就舍不得离开他。结果呢，他希望他们幸福，所以呢，他爱他们，他希望他们回去哈。那拿俄米很有幽默感啊，他大媳妇说不要回去的时候，他说拿俄米在他在那里说到第十节，他说啊，我女儿啊，你们回去吧，为什么要跟我去呢？我肚子里还能有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走吧，我女儿啊，你们回去吧，因为我太老不能嫁人了。就算我说我今天晚上就有个丈夫又生儿子，你们可以等到他们长大吗？你看这个拿俄米的这个多么有幽默感哈。他说，我老了，我也不能再嫁人了哈，这么老太婆谁要我了哈，所以不能嫁人了，没希望了哈。就算今天真的我很幸运嫁了一个人，就算今天我就生个儿子，你们也等不及啦。好，所以我想，哎，这个人真不得了哈，在这么样的悲苦的情况之下还这么幽默哈。那所以他的大媳妇就听了他的劝就回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来看看哈，所以显然哈，我们可以说拿俄米是个心中有盼望的人，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悲苦的情况下还能拿自己开玩笑哈，还能自我解嘲说，我就算今晚结了婚生个儿子，你们也等不及了哈，他自己开自己玩笑。那我们来看一看哈，那路德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哈，这个路德又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哈。路德呢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媳妇哈，那我们就会以色列人哈会对她刮目相看。我们看看啊，她怎么样跟她婆婆说，她说的话实在很感人。她说哈，哎呀，婆婆，求你不要赶我走哈，你不要赶我走。她说， 你哈到哪里我也到哪里，你在哪里过夜我也在那里的过夜，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除非死亡把你我分开。哇，这个媳妇跟婆婆讲的这番话真是好像那个爱多深啊，好像一个情人哈对他所爱的人说的那个，就是海枯石烂好我都要跟你在一起直到死把我们分开哈。他是这样子深爱他的婆婆的一个媳妇哈。所以呢你从这边，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哈，圣经非常的强调而且很赞扬孝道，这跟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传统思想是很一致的哈。那我们呢来看看拿俄米后来做回国之后他们做了什么事呢，这个媳妇做什么事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两个婆媳啊进到村庄以后引起一阵骚动，因为他带着一个摩亚女子，带着一个外国媳妇进来了，然后丈夫也死了儿子也死了，然后你看看他们怎么过活啊，那怎么办呢，在那个情况之下大概就是寄居在别人家里面，可能就找个地方随便住吧，那三餐从哪里来啊，那怎么办呢，这个路德非常孝顺，他就跟他婆婆说，我出去田里面捡，我出去田里面捡捡有没有什么食物哈。所以呢他也不怕抛头露面，他就去了，他就到田里去了哈。那你想想看，假如你是路德，你敢这么做吗，你敢吗，在一个异乡没有一个人认识你的地方，不知道哪里找工作，不知道哪里找吃的，在古代的中东女性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如果你是个寡妇很容易就被人家欺负，别人占她便宜，那她敢为了爱婆婆的原因她到外面去，到田里面去，她就到田里面去，而且她跟人家说啊，你可以让我跟在你后面捡一捡你们剩下的稻穗吗，那这个牵涉到以色列人的律法哈，有等一下我会仔细的说，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就让我们想到哈，中国人说的哈，其实路德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仁者，怎么说呢，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一个人有孝心的话那就是他构称得上是人呢，构称得上是一个仁人哈。好，那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哈，我们奉养父母有一段很出名的话哈，他说今天的孝子啊都说哎能养父母就是孝子，如果你的儿女哈有了薪水以后把支票拿回来或者每个月给你一点点钱你就要很满足了，就说他孝顺你了哈。然后呢这个孔子就这样说，他说至于犬马皆能有样，我们也养狗我们也养马，不敬何以别乎，哇，这个非常大的感慨哈。今天在美国的文化好多家庭哈都有，我们不养马哈，我们不养狗哈，狗有吧，很多人家里养狗，很多人家里养猫啊养鱼哈。那我们如果哈把这个先后次序搞混了就会有忧虑哦，就会有忧虑，怎么说呢，我们把这个猫狗提升到我们养他们好像在养我们的父母这样，那这个次序就错了哈。我举个例子，我最近呢就有一批新的同事啊，那大家在讲话吃中饭的时候就聊天，那我那个朋友哈他就养狗，他很喜欢养狗哈，美国人，那大狗刚刚过世，哎呀他太太好伤心哦，像是狗儿子不在了伤心的要命，马上就去领养一只小狗哈，要从头养起。那可是呢不巧这个时候呢，这好像生了一个小孩一样，要训练要照顾哈。这个时候这个太太啊，我同事的太太的妈妈在芝加哥动一个大手术，所以呢很需要女儿回家来看看她。可是呢我这个同事的太太就很烦恼，烦恼什么，这个妈妈跟这个狗哈，一个是病在床上的妈妈，一个是刚刚领养的小狗，这个小狗谁都不要，就要这个妈妈，就要这个狗妈妈，这个小狗就只认这个妈妈。我说你就把它带回去嘛哈，他说这个小狗呢这么小也不能坐飞机哈，那坐车坐那么久，这个 animal right 会说我们虐待动物啊，所以我们不可以这么小的狗，有很多规定，我不可以让它长途搭飞机，也不可以让它长途坐车。那我说那你照顾吧，你就让你太太回去。他说那个小狗不要我，那一直要离开我太太，他就开始哭，就像小孩一样就开始哭啊叫啊，整个晚上那就要把它抱在怀里，我太太一抱他就好了。所以他们为了这一只小狗很烦恼，那就不能回家看妈妈。好，那你说这个养狗跟养妈妈，照顾狗跟照顾妈妈是差不多了啦。好，那是不是今天美国社会非常常见的问题哈？所以什么是孝呢？孝不是说只是养，不是说把支票把钱给爸爸妈妈就好了，是那种的态度，是那个心，是有着尊敬。这里说到敬，那路德就是这样，他非常的尊敬他婆婆。他不是说哦，我去外面捡捡东西啊，回家我们两个有一碗饭吃就算了。他还把路上所看见的事情哈，他很尊敬他婆婆，很把他婆婆当成他最知心的朋友。所以他在外面田里头遇到什么人，他回家一五一十的告诉婆婆。他有一天回来，他就告诉婆婆说呀，我今天在田里碰到一个非常好的人，那片田的主人叫做波阿斯。哦，那这个拿尔米突然间就脑子就哇好开心啊，想起来了。他就跟他说，这个波阿斯是我们的一个近亲，是我们的一个近亲哈。那所以这个人人啊，一个有爱心的人，你爱别人的时候，你真的不会烦恼，你也不会为自己的面子为自己的安危烦恼。这个路德哈，真的就不怕，什么都不怕，他只为了要养奉养他婆婆，他就到田里去了哈。那接下来呢，他婆婆因为爱媳妇，所以他要帮他找一个归宿。他就想到他们的犹太律法有一条律法，就是说如果呢一个亲属过世了，最亲的亲属可以娶这个寡妇，那这个寡妇的下半生就有依靠了。所以这个婆婆心里头就打这个算盘哈。那有一天呢，她就跟她想好了，她跟这个媳妇说了，她说哈，你今天洗好澡，抹好香膏，擦香水，穿得漂漂亮亮，下到波阿斯的田里去。然后这个婆婆就一五一十教她哈，你去的时候呢，不要给人家看见。等到他睡觉的时候呢，你偷偷的跑到他的睡的地方，把他的衣服打开，用他的衣襟盖住你的身体，然后你就这么做，他就知道他该怎么做。那我想这个，我如果是路德的话哈，我心里很为难。你会不会为难，姐妹们？如果你的婆婆叫你做这个事，你会不会觉得很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这样，收割的时候大家非常的快乐庆祝，然后有吃有喝，会喝酒，然后喝完酒之后呢，大家都非常快乐啊，唱歌跳舞哈，庆祝。那个晚上常常就是妓女出来活动的时候，因为打鼓场很大，在黑夜都是男人哈，他们要看着他们的鼓子，所以呢常常那天晚上就会有妓女出来哈。所以也许路德很天真吧，他不晓得这个习俗，所以他也不怕，反正他婆婆告诉他什么他就做。他那天晚上真的这样做了。那这个波阿斯就出场了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波阿斯是何许人哈。我们可以说他是个仁人君子。怎么说呢？他呢就睡到半夜，他睡到半夜哈，他之前已经认识了这个路德，他也问他的仆人说，这个路德是哪一家的姑娘？我想他们也许一见钟情吧哈。那他还跟路德讲过话哦，他说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去，你就在我的田里，因为我们是亲戚，我的仆人吃什么做什么你就跟他们一样有吃有喝。而且他还告诉他的仆人，叮咛他的仆人说，你们要故意在田里面捡，在那个收割稻子的时候，故意把收好的丢下去，丢多一点让他捡，好，就让他很有尊严的，这样不是靠人施舍，他很有尊严的就捡了足够的食物回家去吃哈。所以他见过他，也跟他说过话。然后呢，那天晚上他睡到半夜的时候，他醒过来，他发现怎么有一个女人在我黑夜中 怎么有一个女人躺在我身边呢、啊？躺在她的脚边旁边呢、啊？那这不得了了哈，这传出去就不得了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对话了。杜德就跟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覆盖我。”那个意思就是说，求你娶我，保护我的意思。然后呢，这个波阿兹哈，我想他年纪应该是比较大。他说哈，波阿兹就说：“我女儿，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表现的爱心比起初更大，因为年轻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我女儿，现在你不要怕，你所说的我一定去做。”他这个波阿兹非常感动的是，这个杜德哈年轻，应该也是很貌美哈，可是他没有去看，没有在他们的年轻人当中去找一个未来的丈夫，他反而愿意尊重他们的犹太人的律法去找近亲。我想波阿斯年纪比他大很多哈，所以他称他为女儿。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波阿斯真是个仁人君子，怎么说呢？他就是很君子，他没有对他做什么哈。那然后他跟他说：“你跟我要求的是，我明天一定去做。”而且他告诉他：“天还没亮，你就要走，保全他的名节啊！天还没亮，就叫他离开他。”离开的时候，他给他好多好多的大麦，让他回去见他婆婆有个交代哈，让他那天回去见婆婆有交代哈。那什么叫人呢、啊？到底说了半天，为什么仁者不忧？什么叫人？有一次哈，孔子的一个弟子哈叫樊迟，就问孔子说：“老师啊，你老是整天说仁仁仁哈，叫我们要做仁仁道哈，那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很简单跟他说两个字：爱人。一个仁人就是心中有爱的人，人是把别人看成跟自己一样，跟我有相关，跟我一样是有生命力的一个对象，然后我设身处地替他想。所以我们这个故事哈，本来是一个悲剧开场，可是你会发现这个故事越来越往喜剧走。为什么呢？因为拿俄米本人是个仁人，路德他也是个仁人，然后呢波阿斯刚好也是一个仁者，是一个仁人君子哈。所以这三个仁人，因为他们无私的爱对方，无私的为别人着想，所以呢他们不为自己的遭遇来忧虑，所以他们没有忧愁哈。那结果呢，真的就是喜剧收场了哈。那第二天呢，路德回到家里的时候，给他婆婆告诉他禀报一切事情，他婆婆就非常有把握，一点都不烦恼。他跟路德说：“你放心在家里坐着，今天这个人不把这件事办好，不会甘休的，你在家里等，静候佳音。”哇，两个婆媳心里面好开心哈，就是他们等着波阿斯来进行下一步的动作了哈。波阿斯呢，当天就到城里面去了哈，到城里面去，然后就在城门口哈，就跟那些长老们。那刚好他那个最亲的，因为他们的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跟我们很像哈，那个亲属是有分等级的。那个最亲的那人刚好走过去，那我们来看看那个对照哈，这个至亲的亲属哈，就是说第一等亲可以有权娶路德的这个人来了哈。那波阿斯就当天就坐在城门口等他了哈，等他走过去的时候，他说：“哎，来，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哈。”然后就在当着众人啊，城里的长老众人的公开的说，他说：“你是这个以利米勒家族哈，这个最亲的最近的亲属，现在哈，他们有一块地要卖，你有权买，你要不要买？”他说：“我当然买啊，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去赎啊，我可以把它买回来啊。”然后波阿斯很厉害，他说他还有个媳妇叫路德，是个摩亚女子，那你买这块地要连他一起娶。哇，那这个人就想一想了，我不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不过他最后他说我不要，他放弃了。弟兄们想一想，他可能什么原因呢？也许他还没有结婚，他可能想：“哎呦，娶个外国人，而且是以色列人看不起的摩亚女人哈，可能不是个很好的投资啊，这桩婚姻。”也许他已经结婚了，所以他不愿意再增加自己的负担哈。 所以总之就事情就是这样，结果波阿斯就理所当然的把他的鞋子脱下来，就把鞋子脱下来，这是中东的习俗啊，中东人的鞋子很重要，大家记得前几年布希总统开记者会在中东被记者拿鞋子扔，鞋子是他们的武器，鞋子是他们的走路的工具，鞋子也是他们立约定一个约，有一个契打契约的一个凭据，所以他们就把鞋子脱下来了，就表示说好我就这样子，可能踩个脚印等等的，就做个记号，那就这样成了。所以呢这个终于要办喜事了啦，就这个拿俄米的人生由悲苦由丧事变成要办喜事。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看，这个他们就结了婚了，结了婚之后呢就很顺利的生一个孩子，就起了名字叫做厄贝德。那这个按照他们的律法呢，按照法律，这个被赎回来的这个结婚所生的孩子要姓以利米勒家族的姓，所以很自然的拿厄米就把这个孩子抱过来养了，这是他的孙子，所以他就把他抱过来养了。哪里知道这个孙子将来是大人物的祖先。有一次吴牧师就跟许多老师在开玩笑，大家都讲哦，我姓李，我的祖先是李鸿章，说来说去大家哦，我姓朱，我祖先是朱元璋。那吴牧师就说，我这家族有个名人，我是吴淑雅的爸爸，希望他的儿子将来让他光宗耀祖。他不讲他祖先，他说 我家有个名人，我家有个吴淑雅，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你们家的儿子也会成为你将来你可以很高兴的一个孩子。好，那我们来现在来看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看看那个律法，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有一条律法，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中国人到今天也许了，到今天还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守寡那就是要守节嘛，那就为了中国古代多少的贞洁烈女啊，为了那个牌坊，为了那个烈女的牌坊，一辈子含辛茹苦没有再嫁，把孩子养大。我的婆婆也是其中一个，她一个人养大三个孩子，所以那个是非常悲苦的人生，非常悲苦的人生。可是你可以想象吗，就在几千年前在旧约的时代耶和华神已经定了这样的律法，在中东，那我们今天来看都觉得是非常前卫，但是呢这就显示出神多么爱人类，多么样的人道，讲人性。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法律，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男的他死去留下寡妇孩子，没有孩子，留下寡妇没有孩子，那这样的话他就死去了，那 他就是以后他就无后嘛，对不对？他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无后为大，那这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他的兄弟伯叔，就是他的直系的亲属里面，按照等级的男性的亲属必须要赎回，要买赎这个寡妇，要娶她，要照顾她，要生孩子，生了以后的第一个孩子就归于这个死去的人。这样的话呢，免得这个死去的人他永远在这个以色列的族谱上面就销声匿迹，要有人传宗接代，这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 很相似，但是方法却不同。你看看这个神对人的爱，对于妇女的重视，把妇女也看成是一个人，这在古代的文化就算在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得了的一件事。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在印度还是一样的习俗，如果你的丈夫过世，无论你的年纪多大，特别如果你是个年轻的寡妇，通常家族就是要这个寡妇一起那个印度人的葬礼是火葬嘛，就是把尸体放在燃烧的物品上面，然后就在恒河上烧。假如是你是个年轻的寡妇，你就要殉葬，就要陪葬，你的丈夫举行葬礼要被烧的时候，寡妇一起在上面被烧死。 所以呢，有几个印度的人权分子现在在纽约哈，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但是他们逃出来了，逃出来哈，那人权组织妇女权利组织把他们救出来哈。那今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很多地方，世界各地很多地方不重视女性的生命跟她的权利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旧约的律法有非常可贵的地方哈。那我们再来看看哈，还有一个十岁的这个法律是在利未记十九章第九节哈。所以这个波阿斯他很多田产，他很有钱，但是呢他为富，人家说为富不仁，对不对？很多人有钱但是没有爱心，但是这个波阿斯是有钱但是他有爱心，所以他就履行这个律法，就让路德在他家的田里面去捡哈。他也没有要求什么，他这么做也没要求什么，他说你就跟我的仆人在一起，他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哈。然后他这样的人也没有敌人，大家看到他出场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男主角哈。他出场的时候他就跟他的佣人仆人问安啊，愿耶和华赐你们平安。他没有敌人的，一个有爱心的人，他没有敌人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在人家田里捡东西的经验哈。我成长的背景有，我家是农夫哈，所以呢，我们会在田里面会看见哈，我们犁田犁过去，收了花生，收了地瓜，就是红薯，收了之后。还会有一些在土里面很深的地方没有拔掉的，还有哈，那我们就会看到村子里的穷人就会等我们都收完之后，就会去挖，拿一个比较小，我们是用犁犁，他是拿一个小铲子，在田里面到处挖，到处看还有没有什么剩的哈。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一个农，这个律法是一个非常人道的，他顾念到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穷人还有外国人哈。所以呢，仁者无忧哈，因为你不为自己，我们今天很多忧愁，为什么会有忧愁？因为我们为自己打算，我们烦恼自己的财产，烦恼自己吃穿，烦恼自己的将来，烦恼孩子要进什么学校，烦恼孩子的将来，烦恼孩子的工作，我们都绕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就很烦恼了。那怎么样才能够仁者无忧呢？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到说，等一下大家会读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假如你有的话，你的手上有那个程序单，请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你怎么样能够不忧愁呢？我们今天多的是忧愁啊，那个房子那个你的投资哈，那个利率又下降了，那个你的股票哈又减了，你的财产又减很多。我有一次去一个西岸，到加州去看一个好朋友，大学时候好朋友，他早上起来就第一件事哈，赶快打开电脑看股票行情，然后后来他非常的忧虑到要不得了不得了哈，他非常非常紧张，他打电话跟我说，素琴怎么办，我的财产只剩下一半了，好紧张哦。因为公司给他的薪水里面还包括股票，结果他们公司 Netscape 就细股的泡沫一下去以后，很多人的财产不但减一半甚至归零哈，因为那个股票全部都不值钱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好担心的事啊。你今天的银行存款啊，你的工作啊，你的未来，好多事好担心，怎么办呢？你说叫我们做个人去爱别人，然后不要忧愁，去爱别人就会没烦恼了吗？不一定哈。那最重要是什么呢？要有信哈，要有望。我们其实在这个经济危机里面，很多人都在受苦哈，很多人都在受苦。今天去上班都不知道这个班能做到，这个工作能做到什么时候，那么时候老板要跟你说请你收拾东西你现在就离开，不知道的哈。所以呢，要有盼望，有了盼望你就不烦恼哈。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很好记，十二，要有盼望， 今天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危机哈，可能健康啊有问题。所以呢，我记得前天哈，我一个人在外面工作，然后呢要睡觉以前，我就发现我很久没有量血压了哈，因为吴牧师都会盯着我要量血压，我想我都没有量，我量量看哈，量完之后我就不能睡觉了。我想大家都有相同的经验，量完以后怎么忽高忽低的，然后心跳怎么越来越少啊？然后我就说好吧，我再休息十分钟，然后再，本来是很想睡觉，一量就非常清醒哈。那十分钟之后再看，糟糕了，这个心跳又降了哈，这变六十几下呢哈。那就说啊，再休息十分钟哈，就搞到半夜十二点都不能睡觉哈。我想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哈，很烦恼，有病的时候非常烦恼哈。那怎么办呢？要忍耐，要有盼望哈，盼望有一天你的病会好，盼望神的医治哈，所以呢要忍耐，在那个时候要忍耐哈。然后说在这个指望中要喜乐哈，哇呀好难呢，非常难哈，在指望中怎么喜乐啊？我在那边等啊等啊，履历寄出去了，那在等的时候说叫我喜乐，我怎么喜乐啊？都一天过去了也没有消息，两天过去也没消息，我怎么喜乐啊？我找工作找了一年多哈。啊、哦，所以那个履历寄出去以后哈，没有消息啊，或者面谈 interview 之后啊，就石沉大海了哈，就没有人理你了。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喜乐啊？怎么喜乐？除非我们有信心。我们来看看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我来读给大家听这一节的经文。非常好，他这里说哈，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知道这句话的时候就好喜欢，那个时候我才13岁，第一次听到基督教的道理，我想怎么有这么好的一句话，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皆，我还没信主的时候就把这几句话背起来哈，就常常鼓励我，因为我是个很忧郁的人哈，我是家里面的大姐，有六个，加上我自己六个兄弟姐妹，爸爸妈妈哈，那所以呢，我从高中就开始哈打工，高中就开始打工哈，就开始赚钱赚学费哈，那我的学费就还供我自己，还供我妹妹读书哈。所以你说怎么喜乐啊？怎么喜乐？所以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知道那是福音哈。不过老实说，我信主以后也是学了好几十年，一直到最近我生病，我才学习到怎么样在指望中有喜乐。因为如果你在指望中没有喜乐的话，你的指望真的是没指望，真的是没指望哈。那怎么喜乐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哈，就是要对神有个信心，祷告。你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你有喜乐，让你有盼望，神就让你有力量忍耐下去哈。我跟大家做过见证，就是在我出院后的两天，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在我的眼前有两道彩虹，我就看着天空哈。那时候我很失望哈。上一次我们八月份的周五团契见证的时候，我再做一次见证。我那时候没讲下半部，我先把下半部讲完。那个做见，我就坐在那个等红绿灯哈，那我一点盼望都没有。啊、哦，医生说我有这个病，那我怎么办呢？要吃药吃那么久哈，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坐在那边我就想，完了。那我将来我跟吴牧师在教会的侍奉怎么办？那我对图书馆的负担怎么办？我要帮助中国教会神学院图书馆，那我这些身体不好都免谈了。我就坐在那里就发呆，哎，突然间我看到我眼前的天空，大概是下午哈5点多的时候，眼前的天空就是夕阳哈，好像有人在画图，在天空上一笔一笔的画，就开始有点粉红色，有点蓝色，有点绿色。哇，好快，一条彩虹出来了，好大一条彩虹。我跟吴牧师说，你看你看，有彩虹，而且没有下雨耶，没有下雨，有彩虹出现哈。那我知道，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彩虹就是神跟你立约，神给你应许说你所求的你会成就。不但是这样，吴牧师说，你再看你再看， 第二道彩虹，就那个大的彩虹的旁边还有一道彩虹，小小的两道彩虹，就是在我们眼前，那红绿灯过了，那个彩虹也不见了。好，我想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过有盼望，就是这两道彩虹让我在生病的时候，让我在盼望中就有了那个喜乐哈。我知道神会祝福，神会带领我走过去，神让我能忍耐哈。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拿俄米的身上看见了哈，有爱。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没有惧怕，你没有忧愁，你爱的关心的别人，你就不会整天看自己哈。所以呢，好多弟兄姐妹说，哦，师母啊，你病都还没好，你要去上班呐，哈。可是呢，我真的是这样，当你的心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一个更大的更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很快乐，你的病也慢慢好了哈。我希望我的病也慢慢好了，那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在那边。我对于这个服事的喜乐，那个热爱哈，就能够让我就能够胜过哈，就没有烦恼。所以除了那天量血压，量一量自己觉得很可怕之外，心跳一直降一直降，降到60哈，真的想那天晚上说，我是不是要准备把电话放在旁边，随时要叫那个 ambulance 来哈。后来我想说，别傻了，我自己跟自己讲，别傻了，就算是这样又怎么样，就算我明天早上不能起床了，我又怎么样。我想起马丁路德说的一句话，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今天仍然要把我的葡萄藤种下去。我今天该做的我还是要做，我今天该爱的我还是要爱，今天是我的责任，我就把它做完，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然后这一想，我就很安心的睡着了，就一觉到天亮。所以呢，仁者无忧，当我们的心中对神有信靠，当我们对因为信靠神对未来有盼望，当我们的心中因为信靠神，因为经历到神的爱，而你能爱别人，你能够爱你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烦恼。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谢谢你，在路德记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三个充满了仁爱的心的人。我们看见拿俄米无私的爱，对媳妇无私的爱，我们看见路德对婆婆无私的尽孝顺服，遵照婆婆所教导她的去做，终于她能够找到她人生的幸福。我们也看见波阿斯好像一个救主一样的，他施慈爱，他眷顾穷人，他眷顾有需要的人，他眷顾寄居在他的国家里面的外国人，他施恩，他尽责，他真的像耶稣基督爱我们、救赎我们、保护我们、祝福我们一样的，他来保护路德。从这个美好的圣经的记载里面，主啊，我们看见我们是可以脱离忧虑。虽然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忧虑在我们心中，但是主啊，我们的心要飞到你那里去，我们的心要飞到天庭，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常常喜乐，在指望，在有怀着盼望的时候要喜乐，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主啊，因为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你给我们力量，经历到你要让我们看见应许，你答应我们的事你会完成。主啊，你也要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真正的喜乐，有真正的力量，也能够在祷告当中经历到你的医治。主，我们特别纪念到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姐妹身体有病痛，或家人身体有病痛。主啊，纪念到许多弟兄姐妹在找工作。主啊，许多的孩子们他们要申请学校。主啊，我们需要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像你那样爱人的心，来爱我们周围的人。主啊，我们要脱离这一切的忧虑的捆绑，求主你今天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脱离忧虑。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